前坐一点哈，咱们这个尽量在应许之地之前哈，不要有旷野了哈。大家往前坐一坐，往前坐一坐，啊，这路途也不遥远哈。来来，往前坐一坐。第一、第二排都没人呢，来，往前。这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习性嘛？我们中国人什么事情都要冲在前面的，对不对？啊，什么哪里开门了，哗就冲过去了。再往前坐，再往前坐坐，得鼓励鼓励大家啊！以后来了，第一个就要坐第一排，第一排有人了，坐第二排，啊，对不对？来来，再往前，再往前，大家不往前挪，我今天不讲道啊！来，再往前，再往前，我很有耐心。再往前，再往前，好，感谢主啊！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啊！我们来领受上帝的话语。亲爱的爸父，感谢你，因为是你的话语拯救了我们，因为你的话语洗净了我们。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话语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光，成为我们的生命。因为亲爱的圣灵赐下了这生命的话语，主啊，让我们今天再次被你的话语来光照，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真实的心意，让我们真实的愿意把我们自己完全顺服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爱你，敬畏你，超越所有的一切。主啊，祝福你的讲台，祝福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个今天我们讲论教会啊，我们是三月份啊，就是第三个主题啊。今天我们讲的是地上的教会啊。这个真理啊，没有什么这特别的真理啊，没有什么每次讲到哇很深奥啊，好像以前都不知道啊，可能或许有些知识哈，但真理都是简单明了的。今天呢，主要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再一次啊，来思想啊，主对教会的心意，再一次思想，我们如何的能够做到我们这个主导文的祷告一样啊，说愿你的国降临，然后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再次有一个反思的一个时间。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地上的教会啊，下个月我们讲的就是天上的教会啊，我们从这个不同的时间哈，我们这一个系列哈啊，争取把这个教会啊的这个定义，还有我们的肢体的关系哈，能够稍微的讲得清楚明白一点。那么为什么讲到说这个地上的教会啊？因为主来了是在地上建立教会的啊。虽然下个月我们讲了天上的教会啊，那天上教会是从哪来的呢？从地上来的啊。那么马太福音啊，这个第十六章啊，我们都非常熟悉了耶稣对彼得这个讲的话啊，在该塞利亚腓立比啊，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啊。这个我们在讲教会的定义的时候就引用过这些经文哈 啊这不是一个新约的概念啊，只是旧约啊，从神的起初啊，他的一个心意就是如此。那么第十九节就讲得更加的具体了，他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啊。当然了，在这里如果你要真实的按照原文翻译，你也可以翻译成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是已经被捆绑的啊，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是已经被释放的。但不管怎么样子翻译啊，不管我们的这个侧重点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对彼得讲这话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是在哪里？是在地上啊。他给了地上的教会一个属天的一个权柄，或者说一个让地上和天上一个连接起来的一个渠道，那是什么？那就是教会。我们还记得当年这个雅各啊做了一个梦啊，当然了，这个天上地上的这个梯子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那首先指的是耶稣基督啊，在约翰福音里耶稣讲的非常清楚啊。那么另外一点呢，那就是指的是教会。为什么？因为神赐给了教会属天的权柄啊，他不是说啊，今天我给你一个权柄让你在 这个地上啊来做捆绑和释放。他说你在地上和所捆绑和释放的是什么？是天上啊，也不管是已经还是要啊，这是地上和天上是一个同步的啊，一个共同的一个行动和一个决定。所以这一个教会啊是建造在地上的啊，是在我们这一个人类的一个生活和社会的当中的。那么在以弗所书啊，这一点就讲得更加的清楚了哈。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说，我尤其是第十节哈，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知道上帝百般的智慧，就是神要借着现在的这个地上的这样的一个教会，让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来更多的看到神的智慧。按理说天上的存在啊，不管是天使天君的哈，还有其他的活物啊，都远远的超过人类啊，因为他们真实的见到上帝，真实的啊侍奉在上帝的宝座的面前，但是他们仍然不能够完全的明白神。那其中一点什么？当他们看到地上的教会的时候，他们就大吃一惊，无法想象神这一个奇妙的工作怎么样子在教会的里面彰显的啊。如果我们地上因为天上而吃惊是很正常的，但是天上会因为地上而感到神的智慧，那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教会在地上的建造，甚至使天上执政掌权的都再一次感叹神的荣耀啊，再一次思索神的智慧啊，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教会，我们很多时候就好像我们今天信了哈，我们就在教会里聚会，好像很正常啊，我们信而受洗了就成为教会的一个肢体了。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思想这个教会它一个深远的一个含义啊，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我们所过去了解的啊这些的重要性啊。以弗所书这里讲到地上的教会能够使天上执政掌权的来明白上帝百般的智慧啊，虽然很渺小，但是神却这样子做一个奇妙的工作啊。所以主啊，刚才我们讲到不但是在新约啊，这个是从旧约开始这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工作啊，就是要来建立教会啊，在地上建立教会。那么这个既然是在地上啊，它肯定就不是在天上啊，下次我们会讲到天上是怎么样子。那么地上的教会呢，它有一些的形态啊，有什么形态呢？第一个，从时间来讲啊，它是暂时的啊，当然了从广义上来讲啊，它是存在于什么？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啊。那么再具体的一点啊，这个教会的存在都是一代一代的传承的啊，所以虽然啊可能过个十年二十年啊，这个我们这个宋文堂仍然在啊，或者是再多一点三四十年啊仍然在，但是这个宋文堂已经不是现在的宋文堂了。为什么？这一代的弟兄姊妹就不在了啊，或者说我们创会的那些的元老已经不在了啊。所以这个教会是一代一代传承的啊，它在时间上啊，你可以讲它有一个连续性，但是呢它呢是暂时的啊，按照人的生命啊来进行衡量的啊，所以在时间上啊它是一个短暂的，不管是啊从一个宏观的角度，从一个微观的角度。那么从空间来讲，这个地上的教会是独立的啊，这个独立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单独运作的啊。那么我们知道新约使徒书信啊，它是写给基督徒的，这个写给哪里的基督徒呢？写给一个城市的基督徒的，对不对？哥林多的书信是写给哥林多的教会的啊，腓立比的书信是写给腓立比的教会的，哥罗西书信是写给哥罗西的教会的啊。 当然了，如果我们讲到这个历史的过程，那么就会发现啊，当然它会慢慢要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声音啊，那就是最后这个教皇的产生啊，整个这个教廷的一个产生。但是即使是一个教皇一个教廷，他仍然要看到是什么，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城市的教会都是独立的。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而言，我们只能够参加一个教会啊，虽然这个教会我们这个在讲到教会的定义的时候讲到它是一个普世的超越时间和空间，但是我们不能够，对不对？我们不能够同时在这里啊，又同时在这个中国的教会，又同时在非洲的教会，那不可能的。虽然神的教会这个遍满全地，但是从空间来讲，这个教会它都是单独的啊，独立的。哪怕它会有一个统一的一个领导，它也是独立的啊，不可能哥林多的教会和腓立比的教会一同的敬拜，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它是一个单独的啊，一个不同的一个划分。那么从这一个空间和时间以外，还有一个从文化来讲，教会也是不同的啊。为什么呢？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些的教会讲的是多元文化的教会啊，这个英文叫 multicultural church 啊。举个简单的例子 ，Willingdon 啊，这有不同的民族啊。但是问题是，我们要思想啊，这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教会啊？当我们讲到文化的时候，它的一个最显要的一个外在的特征是什么？是语言。比如说我们中国啊。我们这个大陆啊，香港、台湾啊，澳门等等啊，这个不同的地方，我们都说我们是中国人，对不对？但是问题是，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的文化一样吗？我们的文化不一样，北京的文化和上海的文化就不一样，对不对？北方和南方的文化就不一样，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的文化就不一样。那你这个文化，它的一个显著的一个特征表达是什么？就是你的语言不同。你的语言一样，你基本上你的文化就一样，对不对啊？为什么说啊，我是北京的，我们这个中间可能有台湾的啊，这个讲什么讲的闽南话、客家话，对不对？你说为什么文化不一样？你讲的语言就不一样，你的语言就是你文化的一个符号。所以当我们今天想到今天我们所讲的多元文化的教会的时候，它真的是多元文化吗？不是的。为什么？基本上它仍然是一种的语言在聚会，英语，对不对？不管你是菲律宾来的、中国来的、日本来的，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都在听英语的讲道，都在唱英文的诗歌，那说明你是同一种文化。虽然你来的背景不一样，因为什么？因为当你没有在用你自己文化的语言来进行表述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不处在自己的文化的里面了，对不对？当我讲英语，其实我就在英语文化的范围的当中，对不对？啊，当然这英语包括美国英语还有英国英语，那英国英语就受英国文化影响多，美国英语就受美国文化影响多，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再次思想什么是多元文化。多元文化不是说我们不同的种族聚集在一起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教会，我个人不是这么认为的，一定是有你的语言啊一个表达啊。所以这个下次讲到天上的时候就知道，天上啊，我们到了天上敬拜是什么？仍然是什么呀？各族各方，对不对？用不同的语言来敬拜神啊，因为如果你没有语言，就不存在民族的问题了，对不对啊？我们黑人白人我们都讲一种的语言，可能你肤色不一样啊，但是呢我们既然是同样的一种的文化，其实我们是合一的啊。所以从文化来讲，这个语言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圣经的当中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点，在使徒们那个时代主要分成两个文化，一个是什么？犹太文化，一个是希腊文化啊。这很简单，为什么是犹太文化？大家都讲希伯来语或亚兰文。为什么希腊文化呢？因为大家都受希腊文化的影响，都讲希腊话啊，罗马，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语言所代表的文化就使教会有了很大的不同。虽然我们都是中国人的教会，有广东人的教会，因为什么？你们讲粤语，有国语的教会讲普通话，有台湾的教会讲客家话、闽南话，对不对？当然都是中国人的教会， 但是呢，你文化不一样，你的很多的地方是有很多的差异的，啊，所以这个地上的教会，我们可以看到，从时间、空间、从文化来讲，都有很大的不同。那么，作为基督徒，啊，我们怎么样子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地上的一个教会的里面呢？我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这个总结是什么呢？身在地方教会，心怀普世教会，今天我们会看到非常有意思的啊，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心得啊，不是圣经的真理哈，我个人认为应该是符合的哈。今天有很多人他给他颠倒了，我是身在普世教会，心在地方教会，那是什么意思呢？你这个居无定所，走来走去，说那全世界教会都一样的，我走来走去，我哪里都可以。然后呢，你的心中老想的是狭隘的，你老想的是一个单独的，你并没有想到一个真正的合一。所以这是一个，我个人认为哈，是符合圣经真理的一个总结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如果我们身在地方教会，我们心中所想的也是地方教会，也会产生问题，那就会真正的变成一个什么，一个独立隔阂的啊，一个自我的一个王国了这个尤其是当我们看到这个普世的这一个末世时代已经来临，看到不同的地区神的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仍然会看到。我们自我独立的这个倾向，就是什么？对别人、对别的教会、别的弟兄姊妹，我们漠不关心啊，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分享的一些世界各个地这个包括中国大陆受到逼迫的教会的情况，有人很惊讶，哇，这不挺好的吗？怎么会有逼迫的？这不都太平盛世吗？啊，这无法理解啊，他们为什么被逼迫？他们是不自找的吗？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神的教会啊，是一个。普世一个教会啊，所以我们不管是左和右，我们都要非常注意啊。那么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就是我们虽然归属一个地方教会，但是呢，我们所想的是要想到的神的国度。那么以弗所书啊，有两处的经文，3章5节啊，他讲到什么？他讲到我们。今天讲的我们是外邦人，非犹太人哈，和犹太人在一起。当然了，即使外邦人，我们讲到他的文化不一样，时间、空间都是有差异的。但是我们仍然借着福音，在基督耶稣里得以同为后嗣，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为蒙应许的人。那么以弗所书4章4节讲得更清楚了哈，身体只有一个，这个身体是谁啊？普世的教会，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教会，这个身体可不是指的我们松恩堂啊。这很多时候我们会闹一个问题啊，这耶稣基督身体就是我的这个教会，不是的啊。耶稣的身体是指的他的整个的教会啊，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位，正如你们蒙召是为同有一个指望而蒙召。这个后面我们都会背哈，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啊，或一上帝，就是。万人之父，超越万有之上，贯通万有，在万有之中。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里面合而为一，这个合而为一不是我们地方教会的合一，啊，而是在神的真理的里面，啊，在身体的里面一个真正的合一，啊，我们温哥华这个颂文堂，啊，要和高贵林的教会合一，我们加拿大的教会要和非洲的教会合一，对不对？我们世界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在真理的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是合而为一的啊！为什么？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要求神来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所关注的不再单单的只是我们自己的教会怎么样子啊！就像我们这个引申到一个我们地上的一个关系、一个家一样，你老想着自己的家日子怎么能过好？那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以前都常常讲啊，这个某时候被用作这个政治口号"唇亡齿寒"，对不对？这个皮之不存，然后什么呀？毛之焉附，对不对？ 你皮都没了，毛去哪里了？那没有了啊，这个唇都没有了，你这个齿直接就感受到寒冷了。你这个国家整个的民族社会都在动荡，你的个人家庭怎么能幸福呢？那不可能的。而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人的愚昧和盲目就在这里。我只要顾好我自己的家就好了，啊，不是的啊。所以我们要看到神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心意啊，他对整个的教会、对整个的人类、对这个地上的一个心意。那么，我们讲到了地上这个教会啊，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定位啊，它的一些的形态。那么，我们就要思想啊，神给地上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使命，或者是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功用。5:13，这里我们也都是非常熟悉了。今天就稍微的啊，我们多花一点时间来思考啊，很简单的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这几节经文啊，预备，请。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的引申哈，有一些的扩展啊，都是很好的事情哈。但是我们首先仍然要思想啊，神在圣经当中它的起初的一个意思，第一层的含义我们要给抓住了，然后你才能够引申啊，才能够扩展啊。不管是你这个灵异解经怎么样，你首先要把字面搞清楚哈。那么今天，当我们讲到这一个盐光的这个作用的时候，我个人的一个印象的当中，常常讲到的是什么？基督徒的个体，对不对？你要做光，你要做盐，啊，你要在你工作的职场，在你的社区当中做光做盐啊，这是对的啊，是对的。但是它不是起初的含义。神在这里起初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你们。他不是说你要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他说你们，你们是什么？是群体，你们是谁？你们是教会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注意啊，就包括在旧约，很多的时候神讲的那个你不是个人，神讲的那个你是整个的以色列，他会有一个区别的。所以你个人你怎么样遵守禧年啊？你没办法遵守禧年的，对不对？你得要整个的国家遵守禧年，你才能遵守禧年的。你说这个包括这个我们个人，你说我想要这个主日来聚会，你主日怎么来聚会？因为国家规定你星期天休息，对不对？如果国家规定你一个星期7天都要上班，你有这个安息日，你有主日吗？你没有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思想啊，就是这个个体和整体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非常仔细啊，我们要看到前后文神讲的到底是什么啊，不要因为讲的在旧约讲那个你，又说这是个人啊，不是的，很多时候你他讲的是整个以色列啊。那么今天在这段经文他讲的非常清楚，他说的是你们，是复数啊，你们作为神的儿女，你们作为一个整体，作为教会，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可能单独做光做盐的，我们不可能单独存在的啊。一根柴你要抽出来了没多久就熄灭了啊，你一根树枝离开了葡萄树没多久就枯干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连接在一起，才能够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啊，就是我今天想多花一点时间来聊一聊的啊，对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对于我们这些在温哥华的基督徒啊，我们有什么样的思想。这里面讲到两个，第一个讲到的什么？我们要成为盐啊。当然了，如果再讲他不是让你们做盐哈，他说你们就是盐啊，这个是和做还是两个 这个概念的哈，做是你要行动的，事是什么？你就本身就是盐，盐不需要做盐的，对不对？盐就是盐啊，这是个我们不需要做中国人的，因为我们就是中国人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他讲的我们是这个地上盐的时候，他盐他说什么？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功用啊，我们都知道盐可以干嘛呀？防腐，对不对？调味啊，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功能。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原则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今天怎么样子在我们的社会的里面，在我们的文化的当中来保守神给我们的这个公义的价值观。那么什么是通过公义的价值观保守我们的文化？不是说我们的文化很好，而是说要在我们的文化的当中一定要有这些属神的价值啊，有这些的value在里面啊。如果这一个文化都是黑暗的，都是罪恶的，它其实啊已经不能叫做文化了啊，因为它已经是黑暗的国度了啊。所以我们要思想，就是说在文化的当中啊被吸引的一定是那些啊，我们这个今天用通俗的讲是真善美的东西啊，一定是合乎神心意的啊，能够荣耀神的才能够真正的弘扬文化啊。所以我们讲到当我们信主以后啊，我们是要什么？我们是要来更新文化啊，要 transform our culture 啊，不是说单纯的来迎合文化，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有很多非常好的，但即使这非常好的仍然是属地的啊，你要让耶稣基督的真理来怎么样来使它真正的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啊。所以这是要再讲起来的另外一个话题了，今天我们不讲。那么主要讲的是什么？盐啊，它的功用就是防腐和调味啊，你要让你真的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美的啊，什么是对人有益的，能够去除一切的这个败坏，一切的罪恶。那么讲到光的时候呢，讲的也非常有意思，我用这个红色哈、啊、都特别的标注出来。他说什么？你们是光啊，是不能隐藏的，要放在灯台上，不能放在斗底下，你们要照在人前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主说到你们是光的时候，这个光用我们今天啊比较容易理解的词汇，那是一定要积极和主动的啊，你是不能隐藏的啊，你不能说躲起来私下里做个基督徒啊，你是要真的这个灯啊，你不能够放在斗底下，而是要放在灯台上，那显明出来了嘛，所有人都会看到这有个灯，然后照在人前。那么通过这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对地上的教会啊，为什么神要在地上建立教会呢？因为这地上需要盐，需要光。如果这地上没有光，那全都是黑暗的，如果这地上没有盐，全都是痛苦的啊。所以神为什么没有直接在天上建立教会，是要在地上建立啊，是为了要来改变这个失丧的这个世界啊，失丧的灵魂。那么今天我们就面对挑战了，挑战就是我们是盐，我们是光，那问题就是我们神的教会啊，我们没办法讲普世。我们看来我讲了，首先我们要身在地方教会，那我讲的这个教会就是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教会，我们的这个颂文堂啊。当然可能有些话我讲不太合适啊，但是呢既然我讲了这个信息，那我还要讲出来啊，所以有些不合适的请大家多多包涵了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个颂文堂在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如何的，当然做盐做光就不对啊，应该是光是盐啊，或者说发挥出盐和光的作用来，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当然不仅仅是今天我们教会所面对的挑战，历史历代都面对这个挑战。教会是不是只是读经和祷告？我们还是看到了主对教会的心意，要成为或者是要做盐做光，是盐是光啊，反正这意思都是这个意思，来影响这个世界。我们是做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教会， 还是做神的军队来向黑暗来宣战的一个教会。这个前两星期我参加了一个美国的这个 conference 啊，在加拿大很多的教会也都有这个同步的，应该不算同步了啊，应该算这个录影播放，因为美国是星期五的 conference， 我们是星期六这个在加拿大这个举办的这个 conference， 它的这个主题就是 work as worship， 啊，你的工作就成为你的敬拜啊。当然它不单单是工作，它讲的是我们的生活的一个态度。那么其中呢，很多的分享的都是在世上有他自己的专业工作的人，有的是卖汽车的，有的是媒体工作的人啊，有的是这个作家啊，有的是商人啊，从不同的领域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子成为神的光，成为神的眼。今天教会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就说弟兄姊妹我们祷告吧啊，当然了，祷告是我们的生活，祷告是我们的基础，但是如果我们遇到事情我们就说我们祷告吧，那就出问题了，对不对？我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这里要建新的教堂了，建教堂啊，我们要这个地方不够了，我们就说我们祷告吧，你祷告教堂能起来吗？起不来的。祷告是最重要的，是你的基础，但除了祷告你要干嘛？你要奉献呢啊，你奉献有用吗？那也没用，你奉献以后还要找什么这个 builder， 找 contractor， 对不对？你要真实的来动工啊，这个教堂才能被建立起来啊。你说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意向，我们要建立一个教堂，我们一起祷告吧，我们就每天在这里祷告，那教堂起得来吗？起不来的。我们一定要行动，这个教堂才能被建立起来。同样的，在今天这个时代的当中，我们很容易给自己一个自我安慰的一个理由，什么？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就是应该祷告啊，只是祷告。我从旧约到新约都没有看到过这种例子，耶稣基督祷告，他只是在那里跪在祷告吗？没有的吧，他医病赶鬼传扬福音走遍各城各乡，对不对？他不是一天到晚就跪在那里祷告的呀。旧约也是祷告，祷告是为什么？要得到力量来征战得胜的啊，也不是这个大祭司啊带领着以色列人就每天在这里祷告献祭啊，神你为我们征战，没有啊，以色列人要自己去上去打仗的才能得应许之地。那么今天我们教会面对这一个越来越败坏的时代，我们怎么样子发挥出盐和光的功用，怎么样子让人看到美善，让人看到光明？我举一个例子，在去年有一件事情，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哈，这个是一个具有非常重大意义影响的一个事件。这是什么事件呢？我简单讲一下哈，在 New West 的有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呢啊叫做 Redeemed Christian Church of God 啊。那么我就简单讲了哈，他在这个2018年。七月他们要计划举办一个年轻人的一个特会，那么这个特会呢，他们的主题呢就是讲要怎么样子成为圣洁啊，来预备年轻的一代人来被主来使用。那么这个圣洁包含很多的方面，包括灵魂的啊，包括我们的身体的。那么在5月25啊，他们向这个City of New West Minster 啊，这个新西米啊，他们租用了他们的一个场地啊，叫做 Anvil Center 啊。那么 在6月21号，那么媒体就报道将会有一个特会在这里举办，然后呢同一天这一个负责 Anvil Center 的这个 Director， 这个市场营销的 of Sales and Marketing， 这个人叫黑迪，然后就打电话说他们的这一个租约活动的安排要被取消啊。那么为什么会被取消呢？因为从各个方面都给他们施加了压力啊，因为在这特会当中讲员会讲到性的问题啊，那么既然讲到性，你就会讲到同性恋的问题，讲到变性的问题啊，而这一个跟现在加拿大的政治正确是不相符合的。所以这一个Anvil Center， 这是 City of New Westminster 所拥有的这一个一个聚会的场所，就单方面终止了合约啊。那么当然了，这个教会通过法律进行诉求啊，但是呢 a hearing of this petition has not yet been scheduled 啊，所以听证会还没有被举行呢，到了这个2019年的这个1月啊，还没有被举行。那么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在所谓的民主和自由的加拿大也没有民主和自由啊。说的是同情弱势群体，但是呢却来敌对那一个基督教的群体，说是一个包容的一个文化，却是一个排他的一个文化啊。所以这直接就违背了法律了，对不对？你没有任何的问题，讲的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而且我们只是在做一个教会的一个特会，你居然就单方面终止了我们的合约了啊。当然不单是这件事情，他们在 SFU 一个学生的一个团契也被终止啊。但是后来这个 SFU 做出道歉啊，然后允许他们的学生的团契继续恢复正常。那么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今天这个世界对基督信仰的逼迫和抵挡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这种的事情不是在中国大陆才有的，这种的事情在加拿大已经有了。而如果我们作为教会我们没有警醒，有一天你就会非常惊讶地发现，怎么我们教会也要被关门了？难道教会关门不是非洲和中国大陆的特权吗？不是的。那么我们要再次思想，为什么今天教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说我们只要读经祷告就好了，我们只要关注人的灵魂就好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只是关注灵魂，只是关注我们自己天堂的归宿，神为什么要让我们成为光成为盐？光和盐不是为了自己的，光是为了照明黑暗的，盐是帮助那些无畏的。盐自己不需要再成为盐了，光自己不需要被光照了，对不对？光的存在是为了黑暗，盐的存在是为那些无畏啊。教会的存在不是为了基督徒，教会的存在是为了这个世界，是真理的注视和根基。所以今天我们要再次反思我们教会的一些的传统是否真的合乎圣经。那么今天我想稍微花一点时间，可能会比较有争议啊，但是我仍然要说的其中的一个立场是什么？比如说政教分离啊，这今天很多的人包括很多基督徒都认为基督教的立场应该是政教分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想法和说法是否合乎圣经。大家都这么说，基督教讲的政教分离，不单是基督教啊，这个世界各国都认为教会应该是政教分离的。我们自己有没有查考过圣经？这是否合乎圣经？好，今天举一些经文，比如说撒母耳记啊，这个8章4节就讲到了，以色列的长老来到撒母耳那里，要干嘛？说你要为我们立一个王。撒母耳以前有士师 啊，但他们觉得这个事实不行啊，我们要跟列国一样，要有一个王啊。那么神的回复是什么？神的回复是什么？当他们要王的时候，他们是在宴席撒母耳，但是他们不单单的是在宴席撒母耳，他们是在宴弃耶和华做他们的王。那再讲直白一点，神讲的说，以色列人不要耶和华做他们的王，而要为自己立一个人做王。那么从这一个上下的篇章来讲，我们可以看出什么？这是政教分离吗？这不是的。神权永远大于政府的权力。以色列人说我们要一个王，那意思是什么？我们不要神做我们的王了，也就是说他们，我们不要再有士师了，我们不要撒母耳来领导我们。撒母耳是谁啊？他是士师，也是什么？祭司。那么再往后啊，还有一段，就是当神啊来怜悯以色列人，不是说因为以色列人做对了，而是怜悯他们啊，因为他们不过是尘土啊，然后还是恩待他们，让他们有一个王。但是当他们在立王的那一天啊，这是前面讲到了啊，前面讲的什么？神借着撒母耳让以色列人再次思想拯救他们的是谁？拯救他们的是神，不是任何一个人，不是任何的一个君王。因为法老不能救埃及人了，对不对？摩西也不能救以色列人了，是神在施行拯救啊，从过去一直到士师的时代，对不对？讲的都是什么？神施行拯救，神是以色列的王。那么最后在第十七节啊，十二章十七节就讲到了这一句话，他说什么？你们要求立王在耶和华眼前是犯大罪了，是犯了大罪了。然后二十五节，你们若不断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所以这一个王权，地上的政权是不是最高的？不是，最高的是神的主权。所以在这个世界的体系的当中，谁的权力最大啊？教会的权力最大。为什么？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主的身体，和主是合而为一的。所以在地上谁的权力最大？不是君王的权力，而是教会的权力。在使徒行传这一章四章五节这里我们都非常熟悉了，彼得和约翰回答什么呀？回答官长，回答长老，回答文士，回答大祭司，回答大祭司的亲族。官长是什么？政治的。长老和文士什么？是宗教信仰的。说了一句话，什么？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判断吧。谁的权力大啊？上帝的权力大。然后他们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应用原则是什么？神的权柄是至高的。那么彼得约翰作为神的仆人，他们的权柄是至高。为什么？耶稣说，我将天上地上的权柄都赐给你们了，你们是我的儿女，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是掌管权力的。所以我们常常讲，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神的王子和公主，这是对的。所以当雅各见到法老的时候，谁对谁客气啊？法老对雅各客气，因为雅各代表的是上帝。法老虽然是有王位，在神的面前什么都不算的。所以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这就是今天基督徒和教会的痛处。因为我们看见和听见的我们没有说，我们看见的罪恶我们没有说，我们听见的罪恶我们没有说，我们看见这个政府在推行同性恋合法，我们说什么了？教会读经祷告吧。 我们听见这个政府在推动大麻合法化，我们说了什么了？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政府要推动毒品合法化，我们说什么了？我们什么都没说。前些日子我参加了一个 One Accord Meeting， 整个加拿大西海岸的牧者的聚会，就是让我们一起来思想面对这个整个的世界，这一个政府对宗教信仰的逼迫，对我们所谓的那一个民主自由的剥夺，教会做什么了？而这一点从我们刚才那个例子看得很清楚，政府可以剥夺教会聚会的权利，甚至从政府不断的打电话来给你施加压力啊，然后这些不同的群体啊，然后打电话给参与的歌手啊，这个讲员，让他们主动放弃。这些做法我们看起来都非常的熟悉，而这些做法是发生在今天的加拿大，发生在2019年的加拿大。我们说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弟兄姊妹，神让我们是做光做盐的，我们是光是盐吗？我们的光有照在人前吗？我们的光有显明在黑暗里吗？我们有让人看到我们教会的时候，看到这是神的真理的注视和根基吗？弟兄姊妹，当我们选举的时候，我们基督徒都投选票了吗？啊，没关系，政教分离，政治会影响我们的教会的，这是错的，应该是教会影响政治的。我们可以想想，就因为过去基督徒和教会的错误的认知，我们把政治的领域拱手出让了。你既然基督徒，你不参政，谁参政啊？那不信主的人参政啊，那不信主人参政，制定出各种的法律，那你就只能接受，对不对？我们基督徒把媒体的领域拱手出让，那拍的电影是谁拍的呀？不信主的人拍的呀，那就是肮脏污秽和淫乱的呀。你基督徒没有权利来 complain， 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放弃的，你认为那些是世俗的。神说这世界是他所造的，神要让我们在其中做光做盐。所以很感谢神，看到今天美国啊，包括台湾香港，有很多的演艺人员来信主，为什么？要在黑暗的当中显明神的光。有很多的从政的人员信了主，有很多的律师信了主，要在那些肮脏败坏的领域的当中做神的盐啊。那么在我参加的那个Work as Worship 这个conference 里面，那个有一个美国的资深的媒体员啊，一个姊妹讲的我非常的认同，非常阿门。她说什么？虽然在他的那一个 board 里面只有他一个基督徒，但是因为他是基督徒，他就可以举手投反对票，而如果连他这一个基督徒都没有，那整个的 board 全都是非这个基督徒的声音，都是不认识神的力量，你想想最后会做出什么决定啊？所以他举个例子，最后做一个总结啊，他们有一个节目出现了空档了，然后呢两三天的时间说要有一个新的一个采访的节目来补充，那么别人都讲了很多，然后这个姊妹举手说，我们可不可以请当地的一位牧师来采访？那这个老板就说不可以，对不对？你这是宗教信仰，虽然他们有请算命的，但是他们不能请牧师来。但是非常奇妙，最后的一个关口，这个老板说没，真没人了，那就请你这说的牧师来吧。因为着他的举手，因为着他的提议，这个牧师上了电视访谈的节目，而且从这以后收视率极高啊，成为了一个固定的一个栏目。如果没有这个基督徒的姊妹在这一个 board 里面来举手来发言，这个牧师不会上电视台的，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听到真理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思想神今天对我们对教会的心意，不是让我们龟缩在一个封闭的城堡里做自我的基督徒，我们在这里读经祷告就等着上天堂，不是的。神建立的教会不是一个城堡，神建立的教会是大能的军队， 是要向黑暗的世界来征战的，是要来做光和做盐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有很多的亏欠，我们亏欠了神，亏欠了我们所生活的这块土地。在很多的发出不同声音的聚会的当中，我看到最少的就是中国人，包括那个 One Accord 上个星期举办的啊，我看只看到一些基督徒的几个三四个平信徒，我没看到中国的牧者。我们大温地区的啊，过去每一年都有的 Voice Together 的为国庆为这个国家献上赞美和敬拜的聚会，很少看到中国人的。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在哪里？我们中国人的教会在哪里？我们怎么样子来成为这世上的光和盐？如果我们都龟缩在城堡里，别人看不到我们的，我们的光怎么显在人的面前？我们灯怎么放在灯台上？你没办法。所以今天从这很简单的一个真理的分享的当中，我鼓励弟兄姊妹思想，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教会，在世上的使命是什么？我们要为着我们对神的亏欠来悔改，我们要成为勇敢的精兵，要像旧约历代的先知一样，来指明这个社会和世界的罪，呼吁人们认罪悔改。因为主耶稣基督来了，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我们若不悔改，我们都要沉沦，包括我们。以西结大家都讲得非常清楚，神最后也要算那些守望者的罪。如果我们没有呼吁这个时代悔改，我们在他们所流的血上是有份的。如果我们没有指明这个世界的罪，在他们的罪恶的审判上我们是有份的，因为我们没有讲明神的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宋恩堂，当然今天是宋恩堂的弟兄姊妹，包括我的教会，我能够分享的，我们都要回归神的话语的当中，神真实的心意的当中。什么是神的国降临？如果我们每天就在这里读经祷告，神的国不会降临的。神的国降临是借着他的教会彰显出来的，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照亮了我们的心，照亮了我们的思想，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回转归向你的话语、你的真理、你的心意。主啊，赦免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教会的罪，我们常常亏欠了你的荣耀。我们在这世上不但的没有成为光和盐，反而自我享受我们所得到的救恩。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成为你勇敢的精兵，能够向着黑暗的世界宣战，能够走出我们的教会，进入人群的当中，能够做美好的见证，让人们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看到我们荣耀的救主，看到那一位生命的救主。主啊，求主使用我们的宋恩堂，让我们的教会在这个社区、在这个世代成为你的器皿，能够带领更多的灵魂回转归向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